속에서 내 샴푸향이 느껴진 거야. 스쳐 지나간 건가 뒤돌아보지마. 그냥 사람들만 보이는 거야.
大家好，欢迎打开无限开关，我是西奥，我是小莫。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观看韩剧的一些经历和体会，就是跟之前那个日剧观看史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系列的。如果听了我们这一期还没有听过我们讲日剧那一期的，可以也就是翻回去看一看，引一下流，
还引流呢，搁这儿。对，而且就是现在其实也是暑假嘛，就是感觉也挺有时间的，可以看看剧放松放松也很不错。
嗯，是的，所以我们这一期的标题也起得比较就是我很满意啦，就是叫啤酒炸鸡 TV 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很有那种感觉，就是韩国的那种 sense 的那种
韩国那味儿。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聊吧，也不知道说啥了。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俩的观剧状态吧。我觉得就是咱俩观剧状态还是比较类似，虽然我们看的东西可能不完全一样吧，但是看的状态就是那种比普通人看韩剧看的多，但是比那种中毒的韩剧观众看的要少一些。然后我是那种有我喜欢的演员我一定会去看这个剧，一定会追的。然后我最近在看的就是之前很火的，就在微博上非常火的那个我的解放日记，还有就是安娜，然后这两天正在连载的一个叫做《奇怪律师五英五》的一个韩剧，它是就是其实是个正律剧，就是我看的感觉有点像《李狗嗨》，就是每一集是一个单元的这样一个案子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这样一个韩剧，然后最近还看了一个比较小众，就是不太有很多人看的，是一个古装剧叫《红丹心》，然后这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放假，包括之前隔离的时候，的一些观剧经历。
《红丹心》是谁演的呀？
李准和江汉娜。
啊，我好像有看过这部剧的宣传。
哇，那还真是挺不容易的，我感觉这剧糊到就是无人问津，但是挺好看的，推荐推荐，就特别是对史剧，然后对这个东亚的这种政治权谋啊什么。儒士之间的勾心斗角感兴趣的，然后可以看一下。而且我觉得它里面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不是那种很典型的古装大女主，是一个有儒士之风的古装女主，就挺好玩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我其实我感觉我的观剧习惯可能和你差不多，但我觉得整体数量可能比你要少一些。就是我经常有一种错觉，就是感觉你很忙，但是最近好像又看了不少。
因为我总是在发我总是在发各种动态啊什么的，我就属于那种
电视。对，然后就是反正也看不懂，不知道在说啥，但感觉这个人就是忙的都很那个什么恰到好处，你知道吗，就什么都会做。对，
我谢谢真的会谢。
我之前讲什么恋综那一期的时候，就是我其实看综艺看的很多，就是我看剧其实还比较少，但是在比较少的看剧的经历中，其实韩剧确实占了非常大的比重，特别是这两年，就是小时候还会看一些国产剧，但这两年基本上都看的是韩剧，偶尔会穿插一些什么美剧之类的。对，但是
你不是也看日剧吗？不是很喜欢佐藤健吗？
但是日剧怎么说呢，日剧看的比较少，我更喜欢看日本电影一点。对，就是
好吧。
好的。对，然后呢就是这两年确实看了不少韩剧，然后再加之我对韩国文化的这个兴趣逐渐的提升拉满，对，所以就还蛮喜欢看的。
拉满
快拉满了，就是快溢出了已经。然后我最近看剧的话，我回忆了一下， 因为我这一个月就是一直在外面玩，所以就是没有怎么看剧，但在我上半年的隔离期其实看了不少。看了的韩剧就是有 Run On， 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是任时完跟申世京演的。
那里面是不是还有崔秀英啊？
对的。
嗯， Run On 这个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过很多他的截图，因为他的就是台词好像很有意思嘛，
嗯，
就有很多人拿他来做截图和表情包。
对，我觉得可看。我当时打的是四星还是3.5吧，但反正我觉得也还不错，对，可以看。然后还看了《都市男女的爱情法则》，
嗯，
就这部剧我其实还蛮推荐的，就是后面我可能也会提到。对，然后他是金智媛演的嘛，跟那个池昌旭，就是整个配置其实还蛮好的。然后还看了《气象厅的人们》，我觉得也算是演员比较火的，但可能我感觉在国内不是很火，就感觉当时在微博上啊，还有什么社交平台上，感觉看的人相对来讲比较少。然后还看了一个是《浪漫医生金师傅二》，对，我看的是二，就是反正特别神奇。就是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就是那部剧叫什么呀？社内恋爱还是什么？
社内相亲。
哦，社内相亲。我没有看这个剧，但是就是那个男一不是当特别火嘛，然后完了之后，我当时就在 B 站上看了一些 cut， 然后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李圣经的，然后就是那个 B 站 cut 就开始逐渐给我推，你知道吗？就推到了他俩合作的这部剧的 cut 了。然后当时看之后觉得，感觉很不错。然后，
是因为有你喜欢的演员，就是你很感兴趣，所以去看。
然后，对，然后碰巧另外有一个朋友，就是这部剧他曾经看过，是他曾经还是上半年，反正比我早一些看过，然后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然后我当时就去看了，看之后确实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是而且因为就是前两年我一直在看《机智的医生生活》，就是但这个医生和那个医生其实又是完全的两套系统，就这个其实是很奇妙的，就是我感觉这四部里面，像《都市男女》和《浪漫医生》都是剧本非常妙的那种类型，就感觉可能和我们的生活有一点距离，但是如果它发生也不意外，就是会有一种那种很惊喜的感觉吧。对，
嗯，
然后当时看其实还蛮喜欢。然后最新就是看的就是那就是解放日记了。
解放，
对对，就是解放了。
对，我觉得像解放日记这种，就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就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会比较火的这种，好像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没事就会看，但是你像比如说你说像 Run On 或者说气象厅的人们，就包括我刚刚说红丹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部分固定的韩剧观众，然后他会就是对这些比较小众的冷门的剧也会感兴趣，然后我们就属于也会看这种剧的这一部分观众。
我记得当时看解放的时候，就是当时他开始还没有特别火吧，我就是纯粹因为认识那个谁主演，所以才点进去的。
我觉得我最开始也是因为就是主演的卡斯非常感兴趣。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的解放日记刚开始在豆瓣出的那个词条叫我的出走日记，就是他避掉了解放这两个字眼，然后就让我觉得非常搞笑，所以产生一些叛逆心理。然后我就
所以他是为了避掉所以才改的出走。
我觉得是因为解放这个词它在韩语里其实是一个汉语词啊，就是你完全可以直译成解放，就没有必要把它译成出走，所以我当时觉得非常荒谬，然后其实让我对这个剧产生了更多的兴趣。
我当时以为是稍微意译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出走如果你就是脑回路再转两圈好像也能联想到，但我觉得它确实没有解放来的更直接，就是更精妙。
对，但是因为解放这个动词在这个整个剧的概念里面非常关键嘛，他们其实就是在解放，包括他们的那个 club， 就他们那个同好会其实也是叫做解放的这样一个核心词，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概念意译了其实就有点怪，我觉得就是为了意义去翻译其实没有那个必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平台在就是收入这个词条的时候是有一点可能是有点脱敏的考虑吧，但在我看来觉得有点搞笑。
哎呀，多正常啊，这些事情见怪不怪了。
嗯、跑题了，跑题了。OK， 所以总之就是以上就是大概介绍一下我们两个一个看剧的这样一个状态吧。然后啊、我们其实想聊这个话题也蛮久了，然后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看的比较多，
主要因为我们熟，有的
说。对对对啊、然后我们在梳理说怎么跟大家分享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比较可行然后也比较可听的方式是用一些还是用一些关键词把它串联出来。其实是首先它是一个很主观的，就是我俩自己的一些对韩剧这个类型这个文艺作品这个范畴的印象和一些观后感当然呢就是也里面包含了我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电视儿童的一个感知的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吧。嗯，然后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关键词有这么几个，首先第一个就是罗曼蒂克，第二个关键词是感性和氛围，这个如果对就是韩国文化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有所体会，然后平时不太看的可能就不知道感性和氛围是什么意思，特别是感性这个词然后我们之后会就是尽我们所能把它讲出来。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系列，就是系列剧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第四个关键词是转型这样一种现象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流媒体，这个是我们觉得谈到这两年的韩剧不得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然后我们今天后面的内容主要就围绕这几个关键词来展开，所以呢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罗曼蒂克。
好的，
这关键词是你提出来，所以你先发挥一下。
对啊，我觉得一说到韩剧谁不会想到这个词呢，就是说就我觉得韩剧就给人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可能就是关于它的浪漫爱情剧，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感觉从小时候看的一些剧就是有些回忆印象里就有这个体现吧，就是感觉小时候看当时还是宋慧乔演的很多韩剧吧，我记得。对，然后还有金三顺，金三顺是谁演的呀？
哎呀，这个有年代感的问题。
金三顺，然后反正就是还有一些湖南卫视以前爱引进的一些剧，我感觉全都是一些就是这种可以称之为浪漫爱情剧吧。对，然后但是也会有一些这种常有的印象堆叠起来也会带给人一些刻板印象，就特别是可能一些男性或者说一些年长者一听到韩剧可能第一反应就是
就有那个感觉
偶像剧。
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就包括你知道我现在有的时候在家看剧，比方说我爸妈问我你在看什么剧，
你说你在看韩剧，
愣一下就对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讲韩剧呢。我有时候比方说我说我正在看韩剧，但是我就会特别下意识的补充一句但是不是你们以为的那种剧，就是我感觉自己的这个就特别害怕对方有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
误会。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怎么说，就是韩剧它其实是在不断进步更新的，就包括后面我们也会提到它的转型，所以我觉得就是曾经的一些刻板印象我觉得也可以慢慢的抹去吧。对，然后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就是说它可能还是很大的基本盘，或者说它的市场里还是会充斥着很多偶像剧啊，包括可能我们平时看的剧不会去看那些剧，但就是不排除他们国内也会依旧有很多这些剧的生产嘛。
我觉得
就
是你说的还是基本盘，包括这两年很多爆款的还是这个类型。
就是我觉得还是会有，包括今年我觉得爆的那个社内相亲
也是这种类型啊，其实
对是
哦。
还有就是我觉得最开始就是2015-2016年差不多还是更早一点啊，像继承者来自星星的你
就是2014还是2015吧，反正我最
早看，对，我记得初中的时候，
对对对，我最早看韩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我觉得那其实当时就特别大火嘛，那其实现在来看这些剧它就是一些偶像剧套路剧，就是充满了一些灰姑娘的情节，我说的是继承者哈。对，然后还有包括后面的举重妖精金福珠， 这部剧你知道我当时第一次知道就是因为你的手机壁纸。
啊，真的吗？我竟然用这个做过手机壁纸。我
是高二还是高三的时候，因为当时就是说学校里
也不太允许，那个时候我竟然有手机。
不允许带手机，但是你当时我记得是，
你怎么把我在这儿卖了？天哪！
怎样啊？现在没人收你手机了。就是当时学校有活动，然后我记得你带了，我当时印象还蛮深的。就是那张照片是应该是李圣经坐在足球场的那个足球架上。
啊，我有印象，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OK， 就是那张照，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当时我其实还不太认识他。对，
我觉得那个剧最突出的其实是他滤镜，你知道吗？就是他，他的整个画面给人感觉非常美好，
他的色彩，
对对，就非常符合他的主题，所以我当时可能就非常喜欢他给我的这种图像的印象。你说起来，好像那个时候我看那个什么《太阳的后裔》的时候，也曾经用过那个壁纸，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好像是有那个印象。
对，反正这部剧我好像后面是看过，但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但我对它最深的印象就是你的手机壁纸，然后还有就是前两年的《触及真心》，我感觉这部剧我身边没有朋友看，但我当时看了，应该是
有朋友看，我身边有朋友看，是因为喜欢刘仁娜和李东旭。
我当时是，我记得是2019年春天播的，然后完了之后，因为我对这部剧印象也很深刻，就我当时有一门课，我这部剧好像是周一晚还是周三晚，周三晚播出吧，好像。然后我当时有一门课，我特别不喜欢，是在就是在它播出那一天的晚上。然后我当时上这门课的所有的动力就是结束掉课之后回去可以看更新，你知道吗？我的天哪，你知道当时对我每周就是注入了那种就满满的动力。对，然后这部剧就是实话说哈，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剧本啊，或者说就是多么精湛的演技，当时纯粹就是看个欣赏，看个
赏心悦目，赏心悦目，
对，赏心悦目，然后看得很开心，对。然后还有《金秘书为何那样》，这部剧我只看了一些 cut， 但当时确实也还蛮火的，我记得。就是感觉磕他俩的人也很多，这是可以说的吗？然后还有就是去年的《虽然我知道》，这部剧又叫那个什么《无法抗拒的他》，好像对，然后是韩素汐跟宋江演的，
磕这两位的也非常多，这是可以说的吗？
对，可以说 like me。 对，然后就是说这部剧我觉得其实也是整个画面是非常出彩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会让人真的看着非常喜欢吧，很欣赏。对，我觉得这些偶像剧哈，虽然就是可能会给人一些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有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肯定是有存在的道理的。就比方说，我觉得《社内相亲》今年大爆的其中之一原因啊，没准是就是国内的环境很糟糕，就是可能需要一些除开现实生活之外，就是在虚拟世界里的甜度，我反正是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可能就是比方说我的生活过得很糟糕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不费脑子的，然后看起来就会很开心，就无论是视觉还是心理，就会就纯粹开心嘛，就图一乐，我觉得也是就很正常。
哦，对，你说到图一乐，其实还有一个我想补充的，就是这一类就是以罗曼蒂克为刻板印象这类浪漫爱情剧，其实它还有一个属性是它会有轻喜剧在里面，就是你不管说整个剧的基调，或者说里面穿插一些桥段，它其实就叫什么 love comedy， 就是那种叫什么爱情轻喜剧，其实是
确实，
我觉得就是现代电视工业里面，就可能很多人说工业糖精啊或者什么，其实就是基本盘，
是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最爱去消费和消遣的这样一类电视剧。然后再加上因为韩国的这个娱乐产业明星工业太发达了，所以它不缺那些就是俊美的面孔和这种非常甜的剧本和这种画面的营造，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一个就这个类型非常发达的一个原因。
确实是的，是的。 然后我其实还有个问题，有时候看一些国产剧你知道吗，就是有些片段你又会觉得非常的尴尬，但是看韩剧你有的时候哪怕你感觉到这个台词好像有点中二了或者怎么样了，但是就不会有那种脚趾抠地的感觉。对，所以我就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本身语言不通，就是没有那种那种母语者的那种体会，还有就是因为韩语本身可能就说出来比较甜嘛，比较嗲，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也比较适合这样的一些爱情剧，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是我一直还看得比较开心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觉得跟就是有点母语羞耻的这种是有关系的。
是
包括你看一些，就是其实这个类型不是台湾偶像剧在我们小时候也很火嘛，就是其实用那种比较台湾腔的方式讲出来的那种尴尬台词会没有那么尴尬，但是有时候看那种就是一本正经标准普通话的那种，对对，你就会心里面发毛，人家就很尴尬，
是真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母语这些都是有关系，还有一些语音语调嘛，你就普通话确实你也不太适合就是那种一本正经的撒娇，就感觉很奇怪。
我觉得就光就比如说啊，就比如说一个非常典型，就比如说欧巴这个词，如果你把它就是直译成中文，然后你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就会很怪。
真的是，但韩剧里面就那样讲出来感觉又就真的是开始姨母笑，对，基本上就这样。
对，然后我们说的这些比较偏向工业糖精这一类的，其实只是罗曼蒂克的一个方面吧，就它其实是二分之一。然后我们其实更想说的是，除了这些比较刻板印象的类型的这种浪漫爱情喜剧之外，其实韩剧市场里面还有很多就是主题也是爱情，但是并不是这么俗套或者说简单的作品。
对，是的。
就因为这两年我们其实看到了不止一部就是很有意思的聚焦爱情题材的这样的片子，
是的。
其实我印象就是我先讲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叫做《浪漫的体制》的这样一部，就是体制不是那个制度的制，是身体体制的体制。对，然后这个剧挺有意思，它其实就是应该是三个年轻的女生。然后在一起他们相处的然后各自呈现他们就是事业和爱情线，主要是爱情线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里面也牵扯到他们的家庭，然后他们所在的职业行业，就是这个剧最开始的给我印象是有点像板垣瑞二，你知道吗，就是它里面的台词会让你觉得首先密度很大，然后它总是打到一些非常让你感觉很有小聪明的那种地方，就他台词很有意思然后就让你看着时候经常很有惊喜他其实捕捉到的是在恋爱这种关系中大家一些很微妙的情绪的状态他其实是一个挺怎么说呢，就是挺意识流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对，它就不像那种非常套路非常刻板印象的这种爱情剧。
我其实不是这部剧，我记得我是最早看的。
对，
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
当时我问你
朋友说，
当时我问你要不要看然后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什么，
我说了，我说我觉得得过两年再看
就意思觉得我还不够看懂这部剧。
不是，我不是觉得你们不够看懂，我是觉得我看的怎么说，我觉得它有点超出于我的生活或者说我的理解部分。
对，
因为我当时确实是大二还是大三看的，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知道它讲了很多，但是我没有办法很准确的 get 到。
对对，你很难去消化它全部。
我消化的部分可能只是一些比较浅层的，或者说我单纯的看了个热闹看了个开心，就是我觉得他是引着我去思考，而不是说 我更能够去带入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我的想法，
嗯嗯嗯，
对
对，
所以我当时觉得是有一点点超前的，但是这部剧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剧，但我就记得我当时看完之后就给大家说，我说嗯，是部好剧，但是可以再过两年。对，就是，
嗯，
然后我就说一下第二个吧。嗯，有一些爱情片儿，嗯，我觉得是他们的剧本是非常妙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国产剧很少给我这样的印象，就是我觉得讲爱情很容易讲的比较狭小，或者说对，就是这个路子越走越窄了，或者说太多的故事都讲过了然后又被重复讲，但我觉得韩剧它其实还是在一个开拓的路上，对，就是它会展示很多不同的相遇和恋爱，就是它没有那种千篇一律的故事，可能更加的奇妙更加的新奇，我觉得是他们的剧本很厉害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的。对，这个地方就是想提一下，就是我刚才讲过的都市男女的爱情法则，然后这部剧我觉得，
嗯，
可能跟它的中文译名有关系，我最开始被推荐之后其实没有很想去看，但最后了解了一下卡斯，我觉得好像嗯，这个阵容真不错，然后我当时就去看了，看之后这部剧最妙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看了前面的故事之后突然间他又开始讲现在，然后你完全连不起来，我当时就愣住了，我这个剧在干嘛呀，然后后来就是他后面有点采用那种倒叙的手法，然后把前面的疑团给你解开，
嗯，
就他整个剧本的故事的讲述方法，然后还有他的表达表现其实都是非常妙的，就是有会让你有一种哇你完全没有想到，虽然他还是在讲爱情，但他讲了一种就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爱情，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就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部分吧，对，而且可能跟我个人的看剧习惯有关，就是我基本上很少追周播剧，就是我其实很多剧都是跟完之后一口气看的，就是我比较喜欢这样子，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要我等的剧除非是我真的很喜欢很愿意的，要不然其他我都会养一养再看，对，然后我这种贯穿式看剧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当时看都市男女其实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因为我当时就是一整个下午加晚上我把它看完了，就当时隔离确实也没啥事儿干哈，然后我当时一整个就是时间段我全都在看这部剧，然后那个心情就是跌宕起伏，就特别跟着剧情走，然后整个就很投入，我感觉就是完全的沉浸在这个故事这个世界里了，它好像也是会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故事，但它确实离我又有一些距离，就这种感觉，我还有那种尺寸的把握，我觉得都是剧本就是编剧和导演非常厉害的地方，对，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牛的一部剧。
哦，想看了，这部我还没看过哎。
确实我觉得是可以看的，而且有发掘到一些人性人本身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就是他讲的爱情也都很不俗套。
对，所以我们举的这两部就是《浪漫体质》和《都市男女爱情法则》，这两部其实都是在罗曼蒂克这个关键词这个主题之下，但它并不是俗套的韩剧，就我们觉得他们不同于就是它并不是一种就是描述那种很甜很单纯的那种，或者就是很虐，就是要么是很甜要么是很虐的那种简单类型，
通常很虐的就是他那些原因也都很无厘头啊，我觉得有一些剧，
对啊对啊，就是误会，就是各种
误
会，
就大家都没嘴你知道吗，
然后各种错过，就这种，对，而且就这种剧它其实更多的是就包括我刚刚说其实感觉有点意识流，就是它其实是站在你真正经历和生活的一个人的角度上去表达跟描绘你可能处在一段浪漫关系中的那种状态和情绪，然后它也会就是辐射到你的一个生活场景，就比如说你的比如说在爱情跟你的人生选择中的一些互动的关系啊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是这些剧它可能它的那种情感就没有那么单薄了吧，就是它是更加深厚的，或者说它是 真正体察了人，或者说他就是把角色作为了人本身去感受，然后去表达出这个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的情绪和状态，无论他面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他所有的反应都是很真实的，就是不是虚假的，不是漂浮的，感觉说这些爱情剧它其实是落地了。我觉得就是在探索爱，然后同时体察人心，发掘人性，在这个过程中它肯定就会存在一些，比方说我们看剧的时候，我觉得通常会有一些标准，就是可能是你的道德准则的要求，或者说你的一些理性思考，你觉得它不应该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好的爱情的剧，它是把人，就是主角或者说角色本身的感受作为第一要义的，就是它会以这个角色真正的想法去展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会存在一些真实的人们在面对情感的时候的一些无措，或者说一些看似有一些越界的选择，就是等等。对，但是如果真的是去把它放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超出的部分其实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不是说我们要以怎样的框架和准则去要求他，去束缚他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爱情剧的一种真实的表达。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有一种在学习的感觉，就是你刚刚说像浪漫体质这种，就是你要过两年才能完全看懂，或者说他是会督促你去思考和反思你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关系，一些情感状态的这样的作品吧。
是的，然后我觉得可以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提了感性这个词嘛，就是我觉得韩剧它这感性这个特征其实还是挺明显的。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平时看到了很多的公众号的截图，就是说他台词说的很好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说明了他们是真正的表达出了一些人们的心理，人们的真实的状况的。对，就是我觉得感性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很真实的情绪的表达，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抽象，但是它确实描绘了一个人他真正的一些想法和他真实的一些选择，或者说他对接下来的情感的一些发展，就是我觉得这是他感性的一些部分。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其实更迫近，我觉得比较像文学的，比如说像小说，或者说它内核其实是挺文学的嘛，就是包括你刚刚说比如说你看一部剧，你集中的看它，你感觉自己很沉浸在那个里面，然后你去体会这个人物的选择和他的行为方式，他的情绪的流变，其实我觉得就跟你读一个小说的经历是很相似的，而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就是电视上放着的这样一种消遣的杀时间的这样一种消费品。
对，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所谓说我们在这个里面提到感性的这样一个概念吧。
我觉得韩国人这两年自己也很喜欢说感性这个词。
现在已经没有那时的感性，他其实描述的就是他其实现在他其实描述的就是你那个时候的心境和状态吧，我觉得。
对，然后就是包括他们有就是有一些综艺啊，然后还有一些，就因为我不是关注他们一些producer 还有一些歌手嘛，对，然后他们就经常会提到就是什么一些歌词的感性，一些旋律的感性，我感觉他们是很强调这种，就是像是无论是剧还是歌曲还是旋律，就歌词旋律，他很强调那种对于一个人他人心的那种触碰，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一种情感，就是他戳到你了，他把你点了一下，你能够和他呼应上，我觉得其实是怎么说呢，这些创作者可能说他们最想要得到的反馈就恰恰好就是观众这样的一种情绪，就观众和你呼应上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部作品，无论它是什么样的作品，它可能我觉得就是它成功的地方。
对， 然后我们第二关键词叫做感性和氛围嘛，其实是一起来说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解释了感性、
嗯、
那么在就是韩剧这个类型里面，它其实往往是通过一些氛围的营造去达到了，除了我们前面说它剧本编织很有意思，然后它的选角啊什么的很有特色，当然我觉得你看电视剧最直观的是你的视觉的呈现嘛，包括你的听觉，就是视听，它其实在韩剧里面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就是融合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其实电视工业发展的非常发达的一个很外显的一个指标性的这样一种特点，就是它的画面构图和它的音乐其实是配合的非常的就是融合的非常完好的这样一种
对、
作品形式对，因为就是如果看韩剧的话，大家看得多，他就是会知道他们会有一个叫做 OST 的东西嘛，就是其实这个是所有电视剧都有的、
嗯、
就是其实就是它的配乐、
嗯、
OST 就是它的、
嗯、
它叫什么电视原声 但是韩剧会非常强调这个，然后他会出专门的专辑在电视剧结束之后会专门去卖这个 OST 专辑的 CD而且他们会在 OST 上费很多功夫，就是他会分好几个阶段，就是每一集会放出一点，就比如说这一周是 OST 的，这一周是 OST 的 Part 1, 然后下一周是 Part 2, 这样。然后他们
的
音乐创作里面跟他们的其实就是韩流主流的这个音乐领域其实是有非常良好的互动的、
嗯、
就让两边就感觉是共同繁荣的感觉。
对，我觉得他的就是他们都是为了这些剧做了这些曲嘛，然后包括其实这两年有、
嗯、
我觉得有好几部就是比较大爆的剧集其实都这些歌手其实都还蛮厉害，
对，音乐
算是
非常出圈，
对，是，然后就是我感觉双方都是一种双赢，然后那么同时就这些音乐是真的非常的配合剧情的发展，你知道吗？就是特别是你在看剧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情节，这个音乐突然响起来，你可能干看这个画面你可能还没啥，这个音乐一响起来，我舔着眼泪就跟着流。
对，其实
什么
我真的觉得韩剧它其实非常强调这个，就是很有意识的在戳你，要意识到这个 OST 对这个剧非常重要，然后他们在生产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这个部分，所以就达成了它营造氛围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我们举几个例子吧，其实就是以氛围见长的导演，就是之前也有我其实因为做这期节目之前也有去检索过一些嘛，就是也有播客聊过就是安畔希的一系列作品，他的代表作就是应该密会是比较早的，然后是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在比较近然后反响也非常好，可能就是流量比较大的一部就是春夜，是他我觉得就是丁海寅这个演员完全是在就是漂亮姐姐和春夜这两部就是走向了一个事业的新高峰，这样
确实确实。
然后安畔希的作品就是非常以氛围见长，你基本上看过他一部作品就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漂亮姐姐反正我觉得有两部剧确实你现在我开始不知道漂亮姐姐是他的你知道吗，但是当时说到氛围剧的时候我觉得这部剧就该列上来，然后我一查哦又是他的，又是安畔希的、对，现在想起来确实是有一些异曲同工的地方吧。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最近不是中国翻拍的漂亮姐姐正在播出中嘛，然后我其实看了一些片段，咱们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太好学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那个精髓，
对，没有任何精髓，就是它反而变成了一种工业糖精剧，对，它就是这样子，就包括当然它剧本也有更改了，但是还有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个画面它其实是有保留的，比方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打了一把红伞，男女主打了一把红伞在雨夜里面，就这两个画面呢，就是或许你后面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对比哈，就是拍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氛围剧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会沉浸在这个画面里，或者说沉浸在这一段里，就是你能沉浸在这部剧里面，它不会让你很 很有怎么说出入感，或者说你很容易跳出来，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是就是它的画面的可能是滤镜，可能是它整个剧集的调色还是怎么也好，然后包括它的音乐，可能是有歌词的，可能是就是轻音乐，然后加上两个主角之间的情感的这个走向，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蒙上了这部剧的主观色彩，然后把你带入其中的这种感觉。对，所以并不是说你把它的剧本单独抠出来然后可以形成的这样一种效果。
是，反正就是我觉得氛围剧要学习的话还是挺不容易的。对，是其实是很有个人风格的一类剧，就是要看，我觉得要看导演该怎么处理啊。对，我觉得其实还挺难的。嗯，然后就是春夜，我当时我记得我们是19年夏天吧，对吧？
嗯，是夏天吗？是吧？反正就是一个
是夏天
期末的时候。
对，我记得很清楚是夏天，就是我当时也邀请了你，对，当时就是写了一下春夜的观后感嘛，我们当时。然后包括我其实之前都没有怎么为 QQ 音乐开过 VIP，
就是为了这个剧的 OST，
就当时是因为春夜的 OST， 我当时开了 VIP。
嗯，
就因为他好像到现在都是只能会员听吧，但我现在也是哈，但当时真的是头一回开，就是为了他的 OST， 就我觉得，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音乐他现在一想起我立马就会想到这部剧，我再也不会想到别的东西了，你知道吗？就他已经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了，就是一提到这剧我就想到这歌，然后一提到这歌我就想到这剧，对，就这样。
然后就是一听到这个你就会带入到那个剧里面人物的情绪啊，就是他们两个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已经形成一种反射。
嗯，对，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春夜其实是就是我们提出感性和氛围这个关键词最具有代表性
的
一部剧。
对
对，因为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感性，我觉得这可能和他的人物设定有关系。就是其实里面包括也有人在探讨嘛，
就是
女主的
她的行为是否越界，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的判断。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非常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就是我觉得剧本就是编剧在写的时候一定是把自己作为了这个女主的，就是我觉得她是带入，对，她是带入了非常真实的人的感受和选择的，
就是
可能我们看来也，嗯，你说，
我说，就是你既能体会到这两个人物相遇的时候，在一段情感关系中，他们非常心动，然后对彼此的感觉，但是你又能体会到，就是男女主双方都很压抑的那一部分，你其实是真实的在体验他们的矛盾。然后这部剧引起争议的地方也就是可能正是这个主角他在纠结的那个部分。
对，是的，就是我觉得他其实站在了一个真实的人的角度所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恰恰就是爱情里纠葛的那一部分，就是他没有什么正确与不正确，他真的就是情感上的一些思考，情感上的选择。对，这个所以我觉得春夜其实就是把感性和氛围都诠释的非常好的一部剧。
然后他又通过画面和就是音乐的部分去真的把它具象化，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了不起，这是为什么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部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抽象和具象部分实在是就是结合太好了。
是的。
然
后还想加带一些私货，就是提一下在这个上个冬天啊非常热播的那年我们的夏天。对，就是整个就是到现在可能还处于一个比较上头的状态哈。就那年我们其实我觉得也是算是一部氛围剧，因为我觉得它的剧本并不出彩，甚至说故事情节会有一些老套，因为就是讲述了初恋再次相遇的故事嘛。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比较老套剧本，我觉得它胜就胜在了感性和氛围的方面吧。它可能感性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它台词确实有一些还不错，或者说它描绘人的心理啊还有一些表达其实还蛮好的。氛围我觉得就是它的画面还有一些滤镜啊还有它的 OST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现在我经常有时候刷一些视频就经常听到那年我们的一些 OST。 对，然后当时一听到然后我又回到了上个冬天，然后又开始那个无法自拔。你知道吗？对，那年我们它其实是一个比较 新的导演，这好像可以算是他的一部独立，第一部自己独立完成的一部剧，对，所以其实还是能看出一些，可能比较生涩啊，比较青涩的手法。但是我觉得这部剧它能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爱情剧其实是非常讲究主角之间的火花的。我觉得演员拍戏哈，就是虽然他可能现实生活中他也会怎么怎么样，有别的情感生活，但是我觉得在剧里面如果两个主角之间没有那种火花，其实很难把爱情剧拍好。就是我觉得他们之间必须要有一些情感才能够让人信服啊，你拍的是爱情剧，对啊，你演的是男女朋友，演的是夫妻，你没有一点点火花，我觉得就是会非常的尴尬，就没有 CP 感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一部剧的男女主如果有 CP 感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观众而言，这看剧绝对就是更加享受，或者说你更加能够带入，更加能够沉浸进去。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氛围啊，其实还有感性啊，我觉得也是很讲究男女主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流动吧。对，
没错，
是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这里还能不能补充一下，就是因为你这说了构图，其实那个我觉得哈，我个人认为解放日记是可以放在感性
氛围剧里的。当然我当时其实看过，就是在连载的时候有那个译制博主搬运过，就是韩网上对解放日记一些剧集和一些桥段的解读嘛，里面其实挺专业的，就是用一些非常就是影视文学的一些解读的手法去对这个剧做出解读，包括它一些场面调度和一些构图啊光影的处理，去分析人物关系，然后推测人物的这个内心情感和未来的情节走向。我觉得它其实是在这方面也做到很极致的一部剧，
我觉得真的很牛。我觉得解放日记它构图我觉得算是我觉得有点电影化构图了。我觉得其实还是蛮牛的，就是我有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一个是女主站在办公室里，站在她那个领导旁边，当时切了一个景，就是只切了她的上半身，然后人物是倾斜的，然后后面整个大办公室那种很空旷的感觉，对，这有个景。然后还有就是男女主在芦苇荡里的那个就是一个亲吻的一个远景，然后对这两个印象我其实特别特别深刻，因为我觉得它就特别像电影感了，它反而就是不太像电视剧的那种画面处理了。对，我觉得
非常高级，
当然我觉得
高级，
对，是非常高级。当然我觉得整体上来说，韩剧这两年有一些剧集的构图其实都还蛮妙的，就是我感觉是在逐渐走向一个比较专业化或者说更加高级的一个路上。
没错，就是这样。
是的，
那我们前面讲其实都是更多是单部的作品嘛，即使我们讲到说一个非常典型的类型，就是一个导演可能他非常有这个作者的特色，但是他作品之间还是相对独立的故事。但是如果经常看韩剧的朋友其实也会发现，就是这两年有一些非常火的系列，其实说白了就是 IP。 就是到我们下一个关键词，就是关于韩剧里面的系列，就是系列剧这样一个类型。举例子来说，其实最出名或者说观众粉丝最多的其实就是两个系列嘛，就是请回答和机智的这两个系列。
对，然后他们都是申元浩导演和李友静编剧的一个组合。对，就是这两个系列都是他俩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或者说他俩团队创造出来的。
就是如果有不太熟悉的听众就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请回答系列最热的应该是请回答1988。然后在这个之前还有就是请回答1994啊，就是这种的。它是构成一个系列，它其实讲述的就是在韩国一些应该是首尔还是就是没有地方，
首尔
就是在
首尔，我记得
就是在首尔一些街区里面的，就是我们叫街区，他们可能叫什么洞，就是双门洞啊这种什么洞，就是讲述一些家庭邻里之间的这样一种系列剧。然后机智系列是最出名的是他的机智医生生活，然后拍了两部这样子。 它其实是一个职业剧类型啊、它里面就是讲在一个叫做地狱医院的这样一个机构里面，一群医生的故事，然后拍成一个系列。然后这一类型的剧，它其实就是主打这个一个团体的感觉，就是主打这一群人在一起生活的这样一个化学反应。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系列就是请回答和刚才提到的记忆都是以友情为核心，就是
我觉得请回答是亲情跟友情，就是怎么说呢，持平，
请回答
然后还有爱情
更多一些。
对，
是我觉得请回答因为它比较特殊嘛，它毕竟还是讲了几个家庭，所以亲情可能也是很大一部分，但我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大家是以友情为串线吧。对，然后G1的话我觉得友情就体现的非常明显，就是他们的五人团体嘛。对，这个就彰显的比较突出了。对，然后我其实觉得这种系列剧还挺难拍的，我感觉
在说废话。对，但我觉得虽然最出名的是这两个系列，但是韩剧里面这种其实也挺多，包括其实我没有太大印象，就是之前有一个学校系列，就是什么拍过学校201级，学校201级，它其实是讲校园里面的，然后也是拍成一个系列剧。然后像我看过的是还有一个系列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搞笑一家人，就是翻译成搞笑一家人。然后我看过那个短腿的反击，它其实也是走一个系列的这样一个模式。我觉得系列首先是保证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IP， 就大家对这个培养一个熟悉感。但是就是像请回答和G1这种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杰出的系列作品，它其实就不仅仅局限于此，就不仅仅局限于我是让你对我的 IP 有一个认知，而是真的就是大家对你这个平行宇宙，对你这个平行时空产生了一种非常亲切和信赖的感觉。对，
我觉得这种系列剧它其实首先我觉得剧本其实真的还蛮重要的。
没错。
因为就是前后呼应啊，还有各种小巧思啊，就是
对你就会有很多梗，对吧？就如果你不营造一个这样的系列，其实你很多梗就大家 get 不到。然后包括其实请回答跟那个G1里面，它其实是有梗的互动的，就是它会有一些互文的部分，然后你熟悉的观众看的时候，你就会就打到那个点了，你就会能 get 到，然后就很有意思。
对，包括我觉得系列剧它能出一步一步的，你必须要，我觉得它编剧肯定是要思考前后的，包括你这个故事到底要怎么顺下去，你每个人物的走向啊，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大的一种排布感吧，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地方。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选角。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请回答系列还有G1系列，就是他们都营造了一群人的那种团体感，或者说怎么说，就是化学反应嘛。其实我觉得这个选角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因为就大家都是五人，你但凡里面哪一个角色他跟别的角色有间隙了，或者说连接的不够紧密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就很难再营造出那种我们真的是五个从小到大，或者说从年轻到中年玩得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需要的，就那种友情感啊，那种团体感。特别是看，因为我其实追G1追的比较厉害，包括也会非常认真的 follow 一些他们的其他的一些花絮啊，还有什么部分哈，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选角和首先就是和人物的契合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其次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真的非常好，就是可能跟刚刚提到的爱情剧的男女主需要火花一样，就是友情里面你也需要，就大家的关系得紧密，然后你们的现实生活中需要一种怎么说，就是那种连结感吧。就是包括我记得当时 请回答1988和这个 G1 他们当时不是线下大家都有出去玩吗，然后我记得还上过热搜，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就是观众就会觉得说哇你们原来真的是关系很好怎么怎么样，神仙友谊就吹起来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剧情它的作用就是能够非常更加真实的
彼此的羁绊就是更深了那种感觉，
对，就是更加真实的呈现出大家之间的关系。对，然后我觉得第三个就是系列剧就是它的时空架构，这个真的很牛，就是请回答它因为真的是很老了，你知道，你肯定也知道，就它真的是要描述一个非常就是和现在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街区生活了，所以我觉得它的所有的布景啊还有就是那些设置啊，其实你必须得还原，就是你得回到那个时空中，
它其实是一个带有就是怀旧感的一个年代剧，它也是就是为什么它爆火的一个原因，其实跟它怀旧当个题材有很大关系。
对，所以它的时空架构其实很厉害的。还有G1就是它其实因为我了解了一些它就是这个剧集之外的东西哈，它那座医院它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什么新修起来的，对，然后它就是一个架构出来的一个时间空间，所以我觉得它这种
它就是在一个最开始就是在一个就是招兵买马然后组建团队然后大家就是有一种就是重聚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包括之前看他们每一季刚开始要拍摄画报，就是大家都换上那一身白大褂然后那样出来的时候，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我好像真的就相信他们就是五个医生，就是这种感觉会让人很触动吧，或者说就是我坚信了，我作为观众我相信了。对，
对，我觉得反正就是不管是说他们的故事然后选角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然后包括就是这样对时空架构的设定，它其实就是让观众产生了对这个系列非常强的一种情感的羁绊，但是如果你把它说的更俗一点就是你产生一种情结，就是有那种情怀在其中。对，
是，
当然它本质上就是说的那个什么呢，它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剧集得以运营然后成功的一些包装和营销的手段嘛，就是虽然它从创作上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这种巧思或者说心思，但它从商业上来说无疑也是非常成功，然后让韩剧这个类型影响力就是发挥到最大的这样一种手段，就包括他们这些营造的 IP 啊人物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对就会让大家非常买他们的账。然后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是就是G1他们因为他们五个人之间化学反应非常的就是观众非常喜欢嘛，然后他们在这个剧集之外还会去做一些衍生的综艺啊，然后包括他们五个人乐队就是乐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在剧集里面的穿插，然后会转换成他们出的唱片啊这样子，其实是非常让观众能够买账而且是非常快乐的买账，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这样一种设计和营销。然后就来到了我们的倒数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转型。其实转型这个关键词在这里提出其实是有一点想要总结的意味吧。就是转型这个是当时我在你提纲的时候就其实是我头脑中最先冒出来的关键词，因为就是因为首先我们标题叫观看史嘛，其实是从我们自己的观剧经验去出发的，那从我比如说从初中开始看然后到现在，对于韩剧这个类型范畴我自己的感受是它给我一个非常强烈它在变化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两年就是虽然你刚刚也开始说我看的非常多，那是因为我真的看的非常多，就是它也生产的很多，就是它类型非常丰富然后细分的这种种类很多，所以给我的选择非常多，就激发了
支柱产业怎么能不生产的多，
就激发了我的兴趣也非常多。所以就是它整个韩剧这个范畴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真的这个产业现在非常繁荣的 在发展，然后它的所谓转型就是有一个转型前和转型后，可能转型前它给人更多印象就是我们最开始说那种比较刻板的以这种浪漫爱情和偶像剧为主打的这样的类型，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它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可能聚焦有都市生活的，然后有各种各样比较精良的行业剧，就包括我们说G1它其实是一个行业剧，我觉得是在就是行业剧的水平里面拍的是比较好的。其实医生的这种剧集想要拍好其实挺难的，因为你存在
不是还有监狱，
对对对，即使监狱生活我也非常推荐，这是我今年隔离的时候就是为了互文一下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把机智监狱生活追完了，然后就非常推荐。对，就这种行业剧它其实像监狱它真的不是一个很典型的行业剧，因为就是监狱这个一般人不太会想到去拍的行业，可能正律跟医生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但包括你前面说这种气象厅的人们，然后监狱生活这种不太常见的行业剧，这两年就是韩剧类型里面也有所涉猎，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一个部分啊，也说明他们的就是怎么说呢，创作野心是非常大的。
对，
然后另外、就是、
其实国内国产剧它也有拍一些行业剧，就这两年我知道的，之前就是今年有一部拍警察的剧，
警察荣誉，
好像还
对，我刚就想说、哦、其实像因为说到监狱生活我想到警察荣誉，其实警察荣誉我觉得也是从质感上和故事上都挺好的一部行业剧。
然后我小时候就是我忘了那部剧是什么时候播出，但确实在中学时候，就是杨幂拍过很多
行业剧，我知道她跟黄轩演过什么，
对，他跟黄轩演的翻译官这部剧，我记得我当时是偷偷摸摸从头到尾都看完了的哈，就是现在想起来确实包括现在看一些 cut 也是非常就是有点尴尬，但当时看的还挺开心的，就我确实也比较喜欢他，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也是拍行业爱情剧，但我个人认为哈，我拿他跟气象厅的人们稍微比较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当然会存在一些什么母女啊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觉得气象厅的人们处理的非常好的一点是，他真的有把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中的人们的爱情融在一起，就是他两者不是分割开来的，就是我在讲气象的时候我也预示了你的爱情，就是会让你有一种怎么说，就是没有那种割裂感，我不是说两个人在职场上我们相遇了我们恋爱了，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的爱情好像和我们这个行业和我们每天做的事情是交织在一起，就是会让人有这样一个感觉，所以这也是我当时虽然觉得他剧本可能还是一般般吧，但也还是看完了，并且我给了四星吧，就当时确实看的人还挺舒服的，就是一部非常就是有那种自然气息非常清凉的一部这个气象行业剧。
哎，但你说那个《举重妖精金福珠》算不算行业剧？
算吧，他们好歹也是学生啊。
不，其实我觉得挺怪，就是他那个设定，就是女主是一个举重运动员嘛。就其实举重这个可能是在通常的印象中是一个不那么光鲜和美貌的这样一种运动。然后是比较用蛮力的这样一种，然后他其实里面有表现这个点，就是这个女生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然后她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体育生之间的这种顾虑和纠葛，就是你要是强行说的话我觉得也算吧，就至少他这个题材是挺新鲜的我觉得。
但是我对这部剧有一个最大的怎么说，就是觉得他最脱节的地方就恰巧在于他这个职业的选择。
因为他一看就不像举重了，是吗？
对对，就是我觉得没有幸福力，所以我就是看他我只会把他单独列为说他是一部浪漫爱情
甜
剧，就是他可能和对我心目中的那种好的浪漫剧他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
没错没错。
嗯
对，然后接着转型的这个话题来说哈， 就刚刚提到一些比较有特色这种拓展的题材，像各种奇怪的行业剧，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就是韩剧转型的代表作，我觉得是一些不太常见的题材。就是你从表面上看它是不太常见的一些题材，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解放日记，它其实是在讲就是一个人从黑暗中和阴郁中解放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还有同样的这个编剧之前，诶，是同样的编剧还是同样的导演，就是同样的差不多的班底，前一部叫做我的大叔，他其实也是有点阴郁的，是讲从这种过去的这种比较阴郁的生活中解放和治愈的这样一个过程，它其实都不是非常典型的题材，都比较有点偏向意识流，然后去追问这个人物内心的，就是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究其根本，它其实是更偏向文学化的一种创作，就包括我们觉得说它在质感上非常靠近电影，它其实是更向更高的艺术追求去的这样的类型，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我大叔和我解放日记这两部就是我的系列，它其实是非常能代表这两年韩剧转型的作品。
我是我大叔我没看，然后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追了人间失格，对，我也是按照他的节奏追着走的。这部剧其实我个人理解它是主要讲死亡的，就这个东西你一提出来好像就觉得它很阴郁啊，或者说感觉就是不是很想表达，不是很想分享，但我觉得它恰巧把这样的一个选题拍得非常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剧本，就是讲的是很有创意的，同时它不会让这个话题显得过于的沉重，它反而就是在你觉得快要触底的时候又让你去看，就是让你又往上走，让你去感受到了一些温暖啊，或者说我记得我当时写过一个小小的片段，我觉得它就是从夜晚的你想要自杀的湖边走到了早晨清晨你站到了山顶你看到的日出，就是它会给我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这部剧其实它整个的表达是非常充满文学性的，包括还有一些构图啊，还有它的台词，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就是感觉是在书里会读到的一些句子吧，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口语化，然后包括你去理解它，你不断的去剖析剧情，然后去看人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对我来讲我很喜欢这种有一点点偏意识流，但是它确实又是在讲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剧集，对。然后包括它其实是我记得是16集，但是它16集其实它讲的故事的时长是很短的，就是它讲的这个故事时间发生的时间是不长的，它没有拖很久，所以我觉得它是用了比较多的一些描绘，然后去认真的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是然后这部剧它的女主是全度妍，其实全度妍不怎么演电视剧，就是是一个电影演员嘛，对，所以我觉得她就是会让我感觉到这部剧它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电视剧化，对，是这样一种感觉。
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感觉从就是夜晚的那个阴郁的湖边走向清晨的这个描述本身就非常非常迷人，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对，我觉得其实是会存在一些，我觉得它也有一些很艺术化的处理，就是那种感觉，包括还有一些什么象征的手法，你知道吗，就是看这些剧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翻一翻豆瓣，就结合一些别人的分析再加上自己的理解。
对，所以就这些剧我觉得它在故事上就是很有新意，就怎么说呢，
是的，
你能感觉到就是在这个韩剧领域，就是他们这个创作领域是有很多的创作者在非常积极的以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去创作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很有意思的作品不断涌现出来。说到创作者，其实就是想在这里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在韩剧这个类型里面，其实作家就他们的就是韩语叫做作家，其实在翻译过来就是编剧，就是作家他的存在感很强。 不像我们会说就是看电影或者说看很多就是其他国家的影视剧，可能我们对导演的强调，对卡斯阵容的强调会更多。但是其实韩剧这个类型里面从很早，不管是狗血剧还是说爱情剧还是说这种比较代表转型的这种新生代的这种类型，大家其实对作家的强调都是蛮多的，其实更说明他们剧本的创作是一个非常繁荣的状态，因为大家对作家这个角色的就是意识很强。
我其实有一个也不能说问题吧，
嗯，
就是我觉得电视剧电影啊这些它其实就是一个作品嘛，对吧？
嗯，
那就像怎么说，就像我们看书我们听音乐，它的就是我觉得作者肯定是最重要的。
嗯，
那比方说我觉得编剧他其实恰好是那个创造内核的那个人，就是没有理由不去重视他，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演员的，
但如果你反思就是你反观看比如说就是国剧，我为数不多的国剧观剧经历，就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意识到对创作者的这种，就是我有意识的去认这个作者或者这个导演是谁，是因为就首先是这部剧让我觉得值得去纠结这个问题。当然很多剧是你只看它表面，比如说是谁演的，然后就到此为止了，其实你不太会去记那些东西。然后国剧可能更多的情况是这两年比较多的是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或者 IP 改编的，那可能大家对这个作者的认知程度会更高一点，比如说它就是原作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网络小说作家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一个什么文学作品改编。但是我觉得反观就是韩剧的情况，可能是大家是真的对这个韩剧编剧对他的认知度，对这个韩剧导演他的认知度很高，就他们是真的形成了就是韩剧作者的这样一个身份标签，而不是可能更多的就是怎么说寄居在别的就作品题材或者是就是表面的这些卡司上的，就是我自己的体感哈，因为我可能看的并不是很客观，因为我两边的观剧的情况不太一样。
确实我其实也是这样子。然后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我去年冬天看了一个国内的综艺叫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我觉得应该知道吧。就这个综艺其实当时还蛮出圈的，是米未就是马东做的，他去年没有做乐队了，他做了这个喜剧。他做这个综艺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每一个舞台，就是他们是每一个舞台表演一个短的喜剧啊。他每一个舞台他的那个屏幕上有两行字，一行是演员的名字，一行是编剧的名字。然后所有的创作编剧老师坐在整个那个就是表演厅的前面，然后每一个片段演完之后会这个编剧老师会站起来和大家打招呼，和大家分享。然后当时里面有一个演员吧，就是他本身其实他就说在国内的市场上做怎么说呢，就他也做演员也做编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他就说因为确实是对编剧这一块不够重视，所以其实编剧经常就是你赚不到你的饭钱，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综艺它最好的一点就是恰好把这个内核的创作者他体现出来了，然后他告诉大家了，然后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幕后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给我印象还蛮深刻的。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就是通过一个综艺然后了解到了一些国内很好的一些编剧老师啊编剧作者，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其实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说能够以此发展下去，我觉得是会向好的。
我也觉得说是这样。就我们说到对这个作家存在感意识的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可能跟整个就比如说电视剧产业的这个状态不同也有关系，就是你做一个比如说你立一个项目你拍一个剧，你其实也要考虑到就是它的效益问题。比如说我从一个本身就很有比如说很多读者和受众的作品去改编，它可能本身就引流，然后比如说我去用一些非常出名的演员，然后很自带流量话题度的这样的一些明星的，可能我就 对吧，就它会在重要度上进行一个排序，可能就是跟、
嗯、
不同国家的这个电视剧行业里面的这种产业状态有关系，就大家会买谁的账，这个很重要。
是这样，但我觉得这两年韩剧也有一些就是漫画改编的剧。
嗯，没错没错。
嗯，就比方说我们京都美女士的梨泰院 class， 我怎么夹带这么多私货？然后我今年还看了一部同性剧，叫《语义错误》，
我知道、这个、
好像也是漫画改编的，非常
火。很多这个 BL 基本上都是很大部分是改编的吧，就是这种的原创会稍微少一点，
嗯、
因为漫画很多嘛，就是。
对，我觉得其实漫画的改编剧它会就是它会带入一些中二感，就是它那些感觉还是会存在的。
嗯，
我觉得这些但我觉得是需要保留这种感觉的，要不然就是因为我觉得漫画它毕竟还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可能和现实世界有一些距离的。对，如果你没有那种感觉的话，反而就是有一点你既不真实你又不虚空，就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嗯
嗯，没错，
分析的真好。
嗯，鼓掌。哎呀，说到这个剧本，我觉得国剧好像有好的，但是少，就是我觉得改编太多了，特别是，哎呀，就怎么
说呢？等一下，我突然想穿插一个精彩的问题。
问，请问，
你觉得《梦华录》的剧本是一？从剧本来讲，你觉得它是一部好剧吗？
我觉得《梦华录》是一部好剧，会被骂了。
不会啊，不会啊，你就说
是
你觉得它是好剧的原因。
就是首先就是从制作上来说，它是一个就是还算比较精良的一个剧。你且不论它的服道化是不是到底符合这个历史考据啊，就是我们抛掉它是一个史剧的这样一个维度，就把它看作一个架空的，好吧。就我觉得它是一部挺好的剧，然后因为从它的故事线上来说，就是在人物塑造啊，然后跌宕起伏的程度啊，还是就是挺精彩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从他背后他想传递的价值观，就首先我觉得这个剧比较有意思点是他真的很努力在输出一些东西，就包括对于女性角色这个自立啊，他这个就是商人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啊，包括男女之间亲密关系谁该依赖谁，谁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一个讨论。但是呢他引发争议是必然的，因为首先它是一个古装题材，首先你古代的这个价值观它以一个惊人的视角去讲，你里面肯定会有价值观冲突，然后加上它又刻意的去输出这些就是跟性别有关的议题，所以肯定是会有争议的。但它里面呈现的女性角色我觉得就是挺精神分裂的，就是一方面我又要独立自强又不靠，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三姐妹在最开始在东京要准备开这个茶坊的时候，我具体忘了是哪一集，但是他们三个就是明显的表达了说我们三个这样就很好，我们就是永远不结婚，我们三个就在一起就够了。
我
这个
我也有印象，
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觉得其实是挺迎合就是当下的这种可能更多的女性话语的这样一些声音，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以怎么说浪漫爱情为主基调的这样一部，你可以说它是古偶。所以它就是大家为什么吵架，也是因为就是女性观众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她可能自己也产生了就是认知的矛盾。所以我觉得这部剧的从创作来说，不管是从创作来说还是从观众来说，它其实都挺精神分裂的。所以我对《梦华录》的评价就是精神分裂。但它是一部挺好的剧，至少提出了一些有反思价值的话题。就是你在很多这种可能比他就很多人批判他说他其实是工业糖精，只不过是披着一些比较精致包装的外衣，但我觉得这部剧已经比那些就是真的工业糖精要好很多了。他至少提出了一些大家值得讨论的话题吧，对吧？
我其实就是在我这里《梦华录》被我列为氛围剧。
好吧，
突然想起来刚才讲氛围有一点没讲上哈，就是男女主的颜值就是要符合我的审美，就我觉得男女主的颜值也是氛围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我觉得他为什么属于氛围剧，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画面是他俩走上桥，然后女主在前面，男主就是跟上去去追他。
那个剪影的海报，那海报很出圈啊，那个就那种
真的非常绝哈。然后我如果说光说剧本上来讲，我觉得他当然是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非常符合当下话题的一些这个部分，就这些情节哈。但是我并不觉得说这些话题适合被放在一个古装剧里面去讲。
确实，但是
他
真的，因为他要呼应的话题是很现代的，然后他包括就是因为叫什么那个人叫啥呀？顾千帆，他是一个就是吃国家粮草这样一种。就是公务员嘛，所以就是营销话术就是什么体制内男友啊什么什么，就这种你就会觉得真的是精神分裂。这个电视剧
这个剧真的非常分裂，
然后
他的
营销又非常现代，他的营销又要踩到每一个现代人的精准的点上，所以你这个剧最讨厌的真的是营销。我觉得就是他有的时候要卖女性主义的话题，然后有的时候要卖这些符合这些工业甜剧审美的这样的一些营销话题，然后他的反正每一部营销的点我觉得都是精准踩雷，当然它可能就是这样的营销路线，就是黑红也是红，所以我觉得这个剧真的是精神分裂。我就说太多遍了，但是我的观点就是这个剧是精神分裂。
对，我觉得就是它的整个剧集的逻辑有两套，就是它不是一套逻辑，就是它就是并行，它一会儿扯下这边一会儿扯下那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剧如果说的从剧本上来讲，我反而觉得它可能欠妥。我觉得如果你想去表达一些话题，或者说你想要去传达什么理念的时候，你不一定需要依靠一个古装剧来表达。就我觉得在特别是中国古代里，你去呼喊一些先进，那我觉得你就是在违背历史。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霸总情节嘛。所以你最开始对这个剧燃起的信心就在这一刻被全部浇灭，就原来你也是就是这样所以
他就是
就那一刻你觉得很无聊。所以我觉得编剧真的精神分裂，就是反复横跳。你在前面你觉得这个剧的利益可能会走得很高的时候，他给你来一个惊，什么叫做惊喜，这就叫做让你觉得很失望的惊喜。对，
我觉得梦华录它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就所以我觉得就是看的时候最好也不要带太多的脑子，就是氛围剧，所以我就这样理解它的。
但是也是大制作啊，就是你作为一个项目来说它是非常成功的嘛。那你从一个怎么说呢，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角度来看，就说明我们的电视剧产业它也是在动着的，对吧？就是在曲折匍匐前行，就是我也没有完全失望，对，也不是很悲观。当然呢，就是这个精神分裂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
是的，你还挺乐观。
And the small man.I see you. It always comes around this happily.
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对转型这个关键词的一些看法吧。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其实是一个小莫老师说是一个升华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对对，逐渐走向升华。
对，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流媒体。流媒体这个词，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再解释吧，就是。以网飞、以这个苹果、呼噜这种为代表的流媒体平台，然后为什么要在这里单独提出呢？就是我觉得这两年，韩剧的不管是从，制作的这个水准，还是它的影响力上的一个飞升，我觉得跟流媒体的关系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吧。我都觉得不是说影响巨大，而是直接有因果关系。 因为如果说到流媒体韩剧，不管平时看不看韩剧，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固定的韩剧观众，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些很出圈的作品，就比如说《鱿鱼游戏》然后前两年《王国》就是一个很奇葩的朝鲜时代的丧尸剧。因为一般提到说网飞的就是东亚进军的一定会提到的案例就是《王国》然后加上这个就是爆火的《鱿鱼游戏》，然后今年上半年那个苹果推出的叫《百青歌》，它其实是一个小说改编的一个电视剧，它讲的是朝鲜人的故事，但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期，就是朝鲜半岛，然后从日据，然后到分裂，然后再到一个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很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面三代朝鲜人的故事。这几部是跟这个流媒体结合非常紧密的，我觉得流媒体是一个就是韩国文化输出走向世界的一个非常直接和主要的渠道。
是的，我感觉鱿鱼游戏真的火爆了。
对，鱿鱼游戏其实是跟就怎么说呢，它经常跟这个寄生虫被相提并论嘛，就是在韩国的影视上一个是影一个是视，就是这两条线上最大的两座什么里程碑式的这样作品，
是里程碑。
但是你说鱿鱼游戏它作为一个它作为一个就是剧集，你说它真的就是值得那么高分吗？它其实就是一个爆剧，我觉得它也并不是在创作水平上有特别什么惊为天人的这个部分。
不瞒你说，这三部我一部都没看过，点开都没点开过。
我是本着就是专业主义精神，我是都看过的，所以我觉得我说这个就是还不会太心虚，对。但是
是有发言权，
你不能说它就是制作不精良，但是它显然是考虑到就是国际市场和更广阔的受众去的。就比如说《王国》，
是
一个朝鲜古装丧尸片，你就是。这种一听就是肯定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符合这个更广阔的全球观众的口味去创作的。
是的，
就是像这种流媒体的爆款，它其实就是为了流媒体这个渠道而生的，我觉得这些作品。这是一部分，就是提到流媒体跟韩剧的时候，这是一半儿。但我觉得另外一半儿是，除了这些为了流媒体而生的韩剧作品之外，还有一些韩剧是这两年，如果你看韩剧，你会发现就是在电视上放送，比如说在 SBS 在TVN 放送的一些电视剧，它同时会在流媒体上线。就它不是说我只在流媒体上，或者说我只在电视上放，而是我在两个渠道同时放。
那年我们就是，
对对对，就是现在基本上所有都是这样吧。除了那些它从立项开始就是为了全球观众，为了文化输出，为了在更广的这个文化品味的这个领域里面传播的这些作品之外，我觉得韩国本土的一些作品它也很好的借力流媒体这个平台，就是更上一层楼吧。它从渠道上其实是根本改变了以前的分发模式嘛，就是拓宽了整个韩剧去输出的影响力。
我说一个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关注了一批韩国 vlogger 哈，就是有一个姐，她就是很喜欢看网飞，你知道吗？然后她就在她的生活里，我感觉可能每天都会在这个平台上，就是去看看美剧啊、英剧啊这些，然后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说当韩剧或者说韩国影视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中其实也迎来了更多西方的文化。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好像他们这个渠道已经打通了，就是大家离得更近，而不是说我们筑起了墙，我们就是隔绝开，就是这他们的那种状态其实是让我很羡慕的。就是我有逐渐的意识到好像说我们接触的东西已经远远不如别人的那么的宽阔了，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狭窄的。
我觉得本质上是一个渠道问题，但是 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能确实存在一些现实的壁垒吧，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平时喜欢看的就是固定的一部分，比如说海外文艺作品的受众来说，我们会想方设法的去看到我们想看到的东西。但是你流媒体平台如果它不能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在比如说在中国普及的话，其实它从基本盘上是没法动摇整个局面的。
是是，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哎，
但是
此时此刻的我们都是苦笑哈。
No no no， 换一个角度来说，这是培养我们文化自信的另外一种途径，对吧？就是 other ways。
我真的会谢，我真的 thank you。
对吧，反正就也只能说到这儿了，我觉得但是
哎呀，那我再说几句吧，就是
说请讲。
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感觉说他们的发展领域是越来越宽广吧。我觉得整个韩国的影视这两年都给我一种这样的印象。就是特别是在寄生虫之后，我当然我之前我好像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就是我觉得韩国人有的时候会比较夸大，就会比较夸张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
因为他们自己是非常自信和骄傲这些东西的。
对，就他们确实是会有这样子的，就是你有时候可以看到他们那种非常怎么说哈，非常有一点点夸张的一些表达，然后但是确实能看到他们那样一种自信，就是
K-drama，K-way，
就是因为就是寄生虫的那个主要演员里面崔宇植哈是我一个比较喜欢的演员，然后他当时去参加了一个综艺，就是那个综艺是老罗的一个综艺，罗英锡的一个综艺，然后那个综艺是让外国人到韩国的韩屋里面然后去生活，对，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印象里非常深的就是因为当时崔宇植他承担的是门童，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位，就是去接待客人。然后每一次去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有的客人会问到你有什么代表作品吗？因为知道他们都是演员，然后崔宇植就会说到《寄生虫》。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夸张的部分，但是确实就是每一个外国人都给予了非常良好的一个反馈，就是会立马就是说哦，你竟然是演寄生虫的那位。因为确实他们获得的奥斯卡的奖项确实也是在一个西方业界比较受认可的，或者说大众也都非常清楚的一个奖项，所以就是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怎么说呢，就那一刻虽然我不是韩国人，但是我为崔宇植骄傲。就是那样那种感觉，就真的我就所以我很难想象，比方说我真的是一个韩国人，我是怎么思考，我是怎么面对我的国家的文化，我国家的一些输出，就包括还有他们在音乐啊包括等等各方面，
我觉得其实
一些输出
因为很多人被诟病的就是说他们其实还是在一个西方主流的话语体系下去获得认可嘛。但我觉得其实从我自己的感知和角度来讲，我可能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求认可然后被认可我感到很快乐，而是一种被理解，或者说我被别人了解，就是被未知我的人了解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我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很欣慰，很开心。当然也不可否认的是，那肯定还是存在一套就是可能被西方主导多年的这种评价体系或者他们的认同和话语，但我觉得更多的是那你想要扭转这个局势的第一步，那可不就是让别人理解我，你至少让别人知道你啊，对吧？所以他们能够就是接受我们的一些文化上的输出和表达，他们愿意来理解我们，这个是让我觉得可能我更希望能够实现的，就是作为一个东亚人，作为一个对，就是我更希望能形成的局面。
对，我觉得你说有道理。
因为你想很多年来就是我们看一些就是电视剧啊，就是美剧英剧输出的黄金年代，然后我们看一些好莱坞啊，其实是我们去了解他们，就是你且不说他是对我们的霸权或者说支配或者怎么样，我们去认可他们的名作名流，但是我们去理解他们，就我们去了解我们去认识，而不是他们来认识我们。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你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输出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是一种让对方去了解我的概念。对，
我补充一点，刚刚提到寄生虫了， 我觉得寄生虫它当然是有它，比方说它很强调阶层啊阶级这种，我觉得其实是西方文化里面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但是我觉得导演最后就是在这部电影最后象征着或者说代表着西方文化的家庭里的男主人就是被杀死，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妙的地方，就是我最后我干掉你了，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寻求认可里面是有他们骨气在的，就是我不是说我一味的要去顺从你，相反我其实有那么一点击败你的意味，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妙的地方吧，包括他们输出他们的 K-pop 文化，就是我最后哦你了解我的文化，你疯狂的爱上疯狂的喜欢上我国的 idol，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我最后我确实是首先获得了你的认可，但我最后一定有击败你的那个地方，就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说，我们也不能纯粹的去抨击他们的地方，
充满了斗争意识呀，
是我觉得是有的，我给你再给你讲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曲是我就是我在 B 站上我关注了一个 UP 主，他就是会在网络上跟各国的人连线，就是随机连线啊，他就跟各国人连线，这个 UP 主本身中文讲的是不是吗，英文讲的是蛮好的，韩语讲的也很不错，然后完了之后他有一天就连线到了一个我记得那个男孩子的妈妈是墨西哥人，爸爸是哪个国家的人，但现在生活在美国，对，然后完了之后那个男孩子他就那个男孩子也是一直在网上就是跟不同人连线，他就给别人唱歌，唱的什么歌，唱的韩文歌，然后那个男孩子就给这个 UP 主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当我成年的时候我要去做练习生，我要去韩国做练习生，然后他就
叙事已经输出好多年了，就
是然后他当时他就是给 UP 主就唱了好几首韩文歌，就那一刻就让我觉得说就是别人的这种渗透其实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渗透，
对对，真的非常有效
非常有效，它不是说哦你要喜欢我就最后你已经被我拉拢了，
我要加入你
的秩序
里面去，
是、你的年轻人获得的那一套文化就是收获到的那些东西里面是有我这部分所在的，我觉得这其实是别人很成功的一个地方吧，对，是的，
哎，一时不知所言
就这个话题你知道吗，聊起来我们确实还是有一些悲伤，
觉得也
其实很复杂吧，
悲伤
吧，你知道吗，
就是确实很复杂，确实很复杂。哦，对，然后说到流媒体，还有一个想要补充的就是如果有了解的人可能知道，就是像网飞啊这种平台，它其实在世界不同地区它有就是拓展的业务嘛，就它比如说在韩国，它其实是对韩国本土的创作者给予比较大的自由空间我给你一个平台，给你一个渠道，但是可能我对你的内容创作限制并不大，所以说对于很多韩国本土的创作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有流媒体这个平台在韩国本土的根越扎越深，可能他们更多的就是新的创作者作品会涌现出来，所以就表现为给他的转型注入更多的动力，因为他的创作类型他的作品会更丰富更多，然后加入这个行业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就对我在提纲里面写了一句，就是我非常羡慕韩剧的叫创作富余，就是还挺有余力的比较老套的比较这个刻板的比较工业糖精的这种基本盘我们也很大，但是呢已经剑指更高的地方去了，而且已经走了挺远了，对，
我觉得文化产业其实可能就是你乍的一看它没有带给你非常实质性的一些进步或者发展，但我觉得恰是这种文化渗透才是就是终极的一些对抗和斗争吧，是这样，
我常常给我一种感觉，就是透过韩剧其实我不是很能真正了解完全真实的韩国社会，因为电视剧必然是存在滤镜的嘛，
是
你反过来想，你能透过国剧了解真正的中国吗？其实并不能， 但是你透过他电视剧创作和这个流行的状态，你其实是能看出就是一个国家他现在的精神面貌，对吧？
是，我觉得作品内容肯定是没办法真实的还原一个地方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一个行业的发展它确实是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它的一些文化发展的状况，或者说一些想要传达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子。
And the small man, I say, yeah, it always comes around this uplift. 好的，朋友们，现在我要去看《五鹦鹉》今天晚上的更新了。
去吧，去吧，我回头我打算这部剧更的差不多了，我到时候看一看。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我觉得还是信息量很大，含量也很多，当然也有很多私货，然后莫名其妙的还聊一段梦华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真的是没在我们提纲里面
的
我们都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
完全
是就是我刚才突然迸发了一个问题。
不错不错不错，点睛之笔就在这里了。好的，那就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It all gets tangled up inside, and I tell you a million little reasons falling for your eyes. I just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It's such a strange thing to do. Sometimes I don't understand you, but it always brings me back to where you are. 彩蛋啊，彩蛋来，就是我稍微的 callback 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期韩剧观看史其实是有这个呼应之前录的一期日剧观看史嘛，对吧？然后我当时听那一期是在去年冬天的时候，某一个我去画廊上班的早晨。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当时我正在追那年我们的周更，在我到达画廊然后拿钥匙开门的时候，我听到了西奥老师讲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月火剧，就是那个周一周二
周
三那样排布、
的电视剧。
是，我跟你说，虽然在此之前我真的也看了不少韩剧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我当时为什么会突然间对于你提到的这个点突然一下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是因为当时我看那年我就是看得很上头，然后所有的营销啊宣传我也看得很仔细，当时就反复提到了一个说那年我们是月火剧，因为它周一周二播的。我当时第一次知道这个的时候，我当时心想，我说为什么要叫月火剧，是因为他这个月要火
一个月火一次。
然后我当时其实对这个东西一直有点疑问，但是就是疑问了一下我也没认真思考，就在那天我拿着钥匙开我们画廊门的时候，我听到你讲那个知识点，
终于懂了，真的茅塞顿开。
对，真的就是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学习到了。然后当时因为上个寒假我确实又学了一段时间韩语，我总是学断断续续的，然后后来我也听到那个老师讲，
你学会了星期一星期二怎么说。
对，就是我又学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当时觉得这个知识点永生难忘。Falling for your eyes, I just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